快，我们已经到了聚会要结束的时候。
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已经到了聚会要结束的时候。
对，人也越来越少了。
人也越来越少了。
不过忍耐到底的，总是有福的人。
不过忍耐到底的，总是有福的人。
在最后一个早上，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
在最后一个早上，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
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成为基督徒，我们常说我们是一个新的人。
成为基督徒，我们时常说一个新的人。
但是这个新的生命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
但是这个新的生命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
我们中间有很多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的。
也有一些是可能这两三天才刚刚信主的。
或者有一些是这两三天才信主的。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还在我们当中是属于正在思想寻求的慕道的朋友。
当然也有一些在我们中间还在思想寻求慕道的。
盼望今天早上我们能够一起都来思想这个问题。
盼望我们今天之后早都能够一起来到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生命需要不断的更新。
我们生命需要不断的更新。
但是在基督教的观点来看，
但在基督教的观点来看，
这个更新的过程不但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这个更新的过程不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因为对整个信仰的转变来讲，
因为对整个信仰的转变来讲，
英文叫做非常 radical， 是一个剧烈的一个激烈的一个变化。
英文叫 radical， 是一个很剧烈。
因为这种转变不是这样渐进式的进化，
因为这种转变式不是渐进式的进化。
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很多事情发生改变，
有很多事情发生改变，
这个改变剧烈到一个地步，
改变剧烈到一个地步，
会让人在看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今天我们谈到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圣经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在新约，如果是我的圣经是252页。
在新约252页。
当然不同版本的圣经可能页数是不一样。
当然不同版本圣经可能页数是不一样。
我基本上在新约圣经的比较前面一点。
在新约圣经是比较前面一些。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
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到二十一节。
翻到的话，我们要一起来念这段圣经。
翻到的话，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
我们也还是用起印的方式来念。
我们仍然是用起印的方式来读。
你可以用广东话、国语或者台语来念。
你可以用广东话或者国语或者台语。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节。
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必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心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觉得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就好像神劝我们，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段圣经的里面中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经文是在第十七节。
这个中间里面一段经文的核心的经文是在第十七节。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成为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
成为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
旧的过去了，
旧的过去了，
新的来了，
新的来了，
这个划时代的改变，
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
所以它不是一个奠定的，
是不是一个奠定的，
但是从这个划时代的改变之后，
但是从这个划时代的改变之后，
还有继续不断的改变，
还有继续不断的改变，
继续不断的更新，
继续不断的更新，
那个确实渐进的，
这个就是渐进的。
如果没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划时代的改变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截然不同划时代的改变的话，
我们是不会渐渐的、渐渐的越来越像神的。
我们不会渐渐的、渐渐的越来越像神。
这个划时代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这个划时代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整个的人生观改变。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整个人生观改变啊。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同耶我们同改变啊。
所以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所以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
当他信主的时候。
当他信主的时候，
那是一个 radical change， 一个剧烈的改变，
是一个很剧烈的改变，
这种剧烈到一个地步，
这种剧烈到一个地步，
以至于在第十三节说，
以至于在第十三节说，
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
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
或者说我们如果被人看为癫狂的话，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
如果我们被人看为癫狂的话，是为了神的缘故。
为什么会被看为癫狂？
为什么会被看为癫狂呢？
因为改变得太剧烈了，
因为改变得太剧烈了，
人家会以为你怎么了，
人家会以为你怎么
了，是发疯了，
是不是癫了呢？
是为什么会这样的改变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但其实对另外一些人来说，
其实对另外一些人来说，
他们能够了解，
他有两种
能够了解的，
他能够了解，
他说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如果是谨守是为了你们，
是对那些能够明白的人来说，
对那些能够明白的人来说，
他知道我们这样的改变仍然是一个头脑的清醒的头脑所做的决定，
所以这样的改变仍然是清醒的头脑的决定。
所以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
对于没信主的人来说，
一个人信主之后的改变对他看起来是癫狂的，
一个信主的人对他的改变是癫狂的，
但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
但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
你看到一个人信主产生的改变，你会了解其实那是谨守的，
所以他看到一个人的改变是谨守的。
其实癫狂跟谨守英文的翻译也许更简单，但更能够表达出原文的这种相对的意味，
所以英文来说更加会表达他相对的地位。
癫狂和谨守在希腊文的原文两个字呢，有一些类似的字根。
癫狂和谨守在希腊文原文的字根呢，是有一个共同的字。
翻成英文的话，
翻成英文的话，
癫狂是 out of mind，
癫狂就是说在你的思想之外。
谨守呢？
谨守呢
？In right mind，
就是在正常的这个思想。
Out of mind 就是神不守舍，或者是这个思想不跑哪里去了。
这个在 out of mind 呢，就是说神不守舍，我思想不知去了边度了。
这个时候呢，好像是癫狂。
不是很癫狂啊。
In right mind 就是你的心思其实在正轨的里面，是一个清醒的。
所以这个 right mind 就是正常的思想，是清醒的。
我们这种改变是正常的，是不正常的？
我们这样改变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你看从哪边看？
你看你怎样看？
从世俗人的角度来看，
从世俗人的角度来看，
基督徒的改变好像是不正常的。
基督徒的改变好像是很不正常的。
从别的基督徒角度来看呢？
从别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那才是真正的正常。
你就是真正的
正常的。
正常的。
那没信主以前呢？
没信主之前呢，
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
所以基督徒看非基督徒，哦，你们不正常。
所以基督徒看非基督徒是不正常的。
正要了解信主是一个剧烈的改变，
你要明白信主是一个剧烈的改变。
这些改变表现在三个方面，
这个表现在三方面。
一个方面是表现在你整个人心人生的一个中心点，
一个改变就是你的人生的中心点。
我们的人生在规划你的前途的时候，
当你在计划你的前途的时候，
你都有一个中心点，
你都有一个中心点，
你从这个来 打算来考虑的，
从这个来打算来考虑。
圣经上说过大多数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圣经上说过大多数的人生是怎样呢，
是为自己而活，
是为自己而活，
为自己的前途，
为自己的前途，
为自己的家人，
为自己的家人，
或者为自己的儿女，
或者为自己的儿女，
甚至更伟大一点，为自己的国家，
甚至更加伟大一点，为自己的国家。
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民族，
全世界只有少数的民族，
你还可以找到这种稀有动物，
你好少会看到这么稀有的状况，
这种稀有动物你会问他说你为什么来美国读电脑，
这种他会问你为什么你会来美国读电脑呢，
我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来读电脑，
我们为国家的需要来读电脑。
哦，这种稀有动物只生产在中国大陆，
这种是在中国大陆，
跟熊猫一样稀少，
跟熊猫一样稀少。
如果你碰到一个美国人，
如果你碰到一个美国人，
他也读 computer，
他要来读电脑，
你为什么读电脑，
你为什么要读电脑呢，
工作好搞啊，
很容易找工作，
容易赚钱，
很容易赚钱，
以后可以创业，
也可以创业。
你会说是因为美国国家的前途需要电脑，所以你在读电脑呢，
是不是美国国家的需要前途，需要你来读电脑呢，
不会，
不会的。
你碰到一个台湾来的，
你碰到一个台湾来的，
他要读电脑，
他来读电脑，
为什么读电脑，
为什么你要读电脑呢，
哦，台湾将来要靠电脑发展，
台湾将来要靠电脑发展，
为了台湾的前途我要来读电脑，
为了台湾的前途我要来读电脑，
没有，这种人已经绝种了，
这种人已经是绝种了，
自从我们这一代以后就绝种
了，自从我们这一代之后就已经绝种了，
我们这一代中间还有几个，
我这一代说不定还有几个，
现在台湾来了二十岁三十岁的，问他为什么读电脑，
来台湾来读书的二十岁或者三十岁，为什么问他要来读电脑，
呀、yeah, 工作好找嘛，
工作好找啊，
而且呢他说你不想去公司上班的话，
如果你不想去公司上班的话，
他在家里也可以搞，
你在家可以搞一下，
然后常常就去玩一玩，
然后就去玩一下，
享受人生，
享受人生。
但是就算你很伟大，
就算你很伟大，
我是为了国家，
是为了国家，
还是为我的国家，
是为我的国家，
有没有人伟大到一个地步，
有没有人伟大到一个地步，
为全世界人的需要，
为全世界人的需要，
所以我读这个，
所以我读这个，
所以我做那个，
所以我做那个，
我没见过，
我还没见过。
当然如果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也许想法不同的，
当然 我做基督徒也有一个理想的想法，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是为自己而活的，
是为自己而活，
当然这个自己可以稍微扩大一点，
这个自己稍微可以扩大一些，
可以扩大的为自己的家人，
扩大到为自己家人，
为了父母，
或者为父母，
你为什么读哈佛，
为什么要读哈佛呢，
我爸爸要我读哈佛，
因为我爸爸要我读哈佛，
为什么爸爸要你读哈佛，
为什么我爸爸要我读哈佛呢，
因为我爸爸想进哈佛进不了，
因为我爸爸入哈佛入不到，
我要继承他的遗志，
所以我继承他的遗志，
我替我爸爸读哈佛，
我替我爸爸读哈佛，
读完以后我毕业把哈佛证书爸给你了，
所以我读完之后我证书啊给你了。
中国人是个苦命的民族，
中国人是一个苦命的民族，
不但我们的历史多灾多难，
你看我们的历史是几样多灾多难，
我们的包袱也特别沉重，
我们的包袱也特别沉重，
不但背负着自己个人的包袱，
不单是背负自己个人的包袱，
有家庭的包袱，
也有家庭的包袱，
有家族的包袱，
也有家族的包袱。
现在美国经济还不错，
现在美国经济还不错，
找工作也还可以，
找工作也还可以的，
前一阵子工作不好找的时候，
前一阵工作不好找不好找的时候，
很多人拿了学位了想要回中国去，
很多人拿了学位想要回中国了，
两三年前亚洲不错的，
两三年前亚洲是不错的，
美国不怎么样的，
美国没怎么样、
啊、我回中国去工作
啊，还是回中国工作了，
写信回去，
写信回去了，
爸妈回信马上就来了，
爸爸妈妈回信马上就回来了、
哎、别回来，
不要回来啊，
我们两个老退休还要去美国靠你的，
我们两个退休还要来美国看你，
那你一回来轮到我们靠什么，
那么你还要回来我们靠什么呢，
别忘了姨妈的儿子还等着你拉吧拉吧的，
你睇下姨妈嘅女仲要姨妈嘅仔仲要等住你靠下你啊！
还有你的大表哥、小表妹，很多一大串。
仲有大表哥、小表妹，仲有一大串嘅人。
所以我们好比啊，端午节煮粽。
好，我哋好似一个人
好像端午节煮的那个粽子啊。
好似端午节煮个粽咁样。
一大串。
一大串。
你不过是浮在面上的那一个。
你只不过系浮喺面上嘅一个。
下面还一大串都拉着你的。
下面一大串都拉住你嘅。
你一回国啦，都没指望啦。
你翻回国都冇指望啦。
所以我们带一个沉重的包袱。
所以我带住一个沉重嘅包袱。
带着伟大的家族的寄望。
带住家族嘅期望。
来读书。
嚟到读书。
然后所谓的来奋斗。
所谓嚟奋斗。
但是说来说去说穿了还是为自己。
但是讲来讲去讲穿了还是为了自己。
这是一般人的人生观。
这个一般人的人生观。
一般的人他的人生的中心点就是为自己而活。
一般人的人生观就是为自己而活。
为自己来打算。
为自己来打算。
成为基督徒的话。
成为基督徒的话。
我们应该有一个剧烈的改变。
应该有个剧烈的改变。
我们不再为自己活。
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
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这是基督徒的人生的中心点。
在基督徒人生的中心点，
在所有的决定上，
在所有的决定上，
要考虑说，我这样做是为主的缘故吗？
我哋要考虑话，我咁样做系咪为主嘅缘故呢？
还是只是为我自己的缘故？
或者净系为我自己嘅缘故呢？
但我也必须坦白说，
但我也必须坦白话，
今天很多受洗的基督徒，
今日好多受洗嘅基督徒，
从某个定义上，你还不是基督徒。
从某个定义上，你仲唔系基督徒？
因为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剧烈的决定。
因为从来没做过呢个剧烈嘅决定。
你受洗前为自己而活。
你受洗前为自己而活。
到今天还在为自己而活。
你到今日仲系为自己而活。
所以从一个定义上来说，你不是所谓的基督徒。
所以从某一个定义上嚟讲，你唔系所谓嘅基督徒。
不要以为你受洗了。
唔好以为你受洗啦。
所以你有一张通往天堂的车票。
所以你就想着拿了去天堂的拿车票。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
他跟我谈起别的事情。
他跟我讲起别的事情。
说着说着口袋里就拿出一张他的受洗证书。
讲到最后呢，他就从他口袋拿张出受洗的证书。
我很少看到有人常常把受洗证书跟驾驶执照放在一起。
我好少睇到有人将受洗证书同埋驾驶执照放埋一齐。
好像他是他的 ID 卡身份证似的。
好似佢嘅 ID 身份证咁样。
我在想。
我喺度谂。
他为什么把受洗证书每天带在身上呢？
佢点解会将佢受洗证书每日带喺身上呢？
我大概猜得出来。
我大概猜得出嚟。
他生怕哪一天半路上心脏病发死的时候。
我唔定边一日喺心脏病发作。
将来死了到天堂门口，
将来死了去到天堂门口，
人家要验票，
要查票，
哪来的？
边度嚟呢？
你出去宣教会的，宣道会的，
我系宣道会嘅，
证明拿来，
证明攞嚟，
马上拿出来受洗证书，
就马上攞出受洗证书，
证书阿牧师这签名的，
啊，
圣牧师签名的，
系牧师签名嘅，
所以他每天都带着受洗证书。
所以他每天都坐在那里
到那时候就很有用的，
到那时候就很有用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把受洗证书当成通往天堂的直达车车票。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将受洗证书通往天堂的直达车票。
受了洗以后，
受了洗之后
安心了，
安心了，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教会可以别去了，
教会可以不用去了。
去教会当时就是要买一张车票嘛。
去教会当然系要攞呢个车票。
现在有了，
而家攞咗车票
就不必去了，
就可以去了，
没问题，
冇问题。
天堂门口亮一下就进去了，
去到天堂门口就俾佢睇下就入去啦。
所以受咗洗以后，
所以受咗洗之后，
我还是我，
我仍然系我，
我还是为自己而活，
我仲系为自己而活。
唉，没关系啦，
冇关系，
神是爱嘛，
神系爱，
神是爱，他是不会计较的。
神系爱，佢唔会同我计较。
哎呀，神是，哎，好啦好啦，无所谓了。
好啦，神话，哎，无所谓啦。
大人不计小人过。 哎呀，反正你们我也了解你们这些人都是压压屋的，哎，可以可以，进来进来进来。
好了，你的人都是唔得噶啦，真系，哎，入嚟入嚟入嚟。
多少人信了主以后，几乎从来没有改变过。
多少人信咗主之后，几乎从来冇改变过。
难怪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看你们的话。
难怪嗰啲冇信主嘅人睇你哋。
有些人说，我没信主都还比你好一点。
所以有些人话我未信主都比你好一啲。
那你基督徒怎么回答呢？
你基督徒点样回答呢？
你知道人是软弱的。
你要知道人是软弱的。
当他说软弱的时候，整个人就软下来了。
当他说软弱的时候，人就这样软弱下去了。
软弱是应当的。
软弱是应当的。
所以我天天软弱。
所以我每天都软弱。
芝加哥有一个弟兄。
我记得有个弟兄。
啊，前一阵子写了一本书。
前一阵子写了一本书。
范学德弟兄写了一本书，说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啊，佢写咗本书话我为乜嘢唔系基督徒？
当然，他现在是基督徒啦。
当然，佢而家系基督徒啦。
他写说他为什么经过那么多挣扎不肯做基督徒？
佢主要系写系佢点解有咁多挣扎唔肯做基督徒？
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他个人的见证。
佢曾经同我讲过一个个人嘅见证。
他信主的过程中，
喺信主嘅过程中，
很多人很热心跟他传福音。
好多人向佢传福音。
第一个跟他传福音的是一个美国人。
第一个向佢传福音嘅系一个美国人，
跟他英文查经，
同佢英文查经，
他很想学英文，
佢好想学英文，
那他拿一本圣经做教科书，
所以佢就攞本圣经做教科书，
他为了学英文，好啦，就跟你查嘛，
好啦，佢为咗学英文，好啦，就同你查啦，
查了一阵，
查咗一阵，
他们就谈到很多圣经的东西，
就睇到好多圣经嘅嘢，
他们也谈这个福音书耶稣的生平，
就睇到福音书耶稣嘅生平，
谈到耶稣的教训。
看到耶稣的教训，
有一次不知道怎么讲起来的，
有一次不知道怎么讲起来的，
哎，发现这位美国的弟兄啊，
就讲到发现这个美国的弟兄
还是单身的，
还是单身的，
没有结婚，
还没结婚，
可是他现在房间里有一个女人，
但是他现在房间里面有个女人，
他有个女人跟他同居的，
那个女人是跟他同居的。
这个范学德就说，哎，你们圣经上怎么说的？
这个犯学者就同佢话：，你哋圣经上点讲噶？
哦，那个美国弟兄说，这个叫做淫乱。
啊，圣经上话，这个叫做淫乱。
啊，那你们圣经认为淫乱可以吗？
你哋话圣经上话淫乱系可以吗？
哦，这叫做犯罪。
这个叫犯罪。
那你天天犯罪？
咁样你每日犯罪啦？
你天天跟那个女人同居？
你知嘅，每日同呢个女人同居，
你也知道这是犯罪，
你亦知道呢个系犯罪。
哦，我知道，
我知道啦。
你也知道这叫做淫乱罪，
你亦知道呢个系淫乱罪。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你天天仍然犯淫乱罪，
咁你每日仍然犯淫乱嘅罪。
是啊，
系啊。
那为什么？
咁为咩咧？
哦，上帝知道我需要嘛？
啊，上帝知道我需要。
上帝知道我有性嘅需要。
上帝知道我有性嘅需要，
所以上帝不会计较。
上帝不会计较的。
范学德说，这样子的话，我没有信基督教的比你信基督教的道德还要高尚一点。
所以范学德就说，我 未信基督教比你这个信基督教 的道德已经高尚一点了。
我不要跟你查经了。
不用查经了。
他就不理他了。
他就不理他了。
隔了一阵，
过了一阵，
又一个美国弟兄来了，
又有一个美国弟兄来了，
又很热心要跟他查经，
又好热心的要跟他查经。
哎，范学德学乖了。
犯好学好坏了，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答得好了，我就跟你查经。
如果你答得好的呢，我就同你查经。
答得不好的话，我才不要理你。
如果你答得不好呢，我先至唔要理唔理你。
我问你结婚没有？
我问你结婚未？
哦，没有，
没结婚。
有没有女朋友？
有冇女朋友？
我跟你查经，你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干什么？
我同你查经，你问我有冇女朋友，有咩关系啊？
不管。你不回答我就不要跟你查经了嘛。
你如果不回答我就不跟你查经了。
啊，没有，
没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
没女朋友。
那有没有人跟你住在一起？
有没有人跟你同居在一起呢？
有没有女人跟你住在一起？
有没有女人跟你住在一起呢？
哇，那个美国人说，你知道在美国这是 very private question， 这非常私人的问题，你怎么可以问的？
这个美国人说，这个在美国这个是很隐私的问题，你怎可以这样问我呢？
随便你，你回答就回答，你不回答我就不要跟你查经嘛。
随便你，你要回答你就回答，你不回答我就
我不管你美国人觉得怎么样。
我不理你，你美国人觉得怎样。
OK， 没有，我没有跟女人同居。
我冇同女人同居。
好，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跟任何女人发生过关系？
你有冇同任何女人发生过关系？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 private 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人际的问题。
大学生说，反正我学乖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不要跟你查经了。
这个范学者说，反正我学乖了，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呢，我就不同你查经。
这个弟兄吸了一口气。
这个弟兄吸了一口气。
没有。
没。
我到现在是同身。
我到现在还是同身。
从来没有跟女人有任何关系。
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任何关系。
我也没有女朋友。
也没有女朋友。
当然也没有跟女人同居。
当然也没有跟女人同居。
范学者说，好，那合格了，可以，我们来查经。
所以范学者说，这样合格了，这样我们可以来查经了。
当然他信主不完全是第二个那个美国弟兄的影响。
当然他信主不一定是这个第二个美国弟兄的影响。
过程中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帮助他认识主。
过去有好好多多的基督徒帮助他认识主。
但他的确说第一个那个美国弟兄造成了信仰上极大的难主。
当然第一个基督徒第一个美国人在他的信仰上造成了极大的难阻。
他说怎么有基督徒可以明知故犯到这个程度。
他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能够明知故犯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不要以为你已经受洗了是所谓的基督徒。
不要以为你已经受洗了就是所谓的基督徒。
你就能够肯定跟神可以永远同在的。
你就这么肯定说可以跟神永远同在。
不要忘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怎么说的。
不要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说，到那个时候有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
他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
耶稣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耶稣说，你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
那些人不是普通的基督徒。
那些人不是普通的基督徒。
是传道人。
是传道人。
牧师。
是牧师。
布道家。
是布道家。
不然怎么会奉耶稣的名传道呢？
为什么会奉主的名传道呢？
还有神迹奇事的能力。
还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
奉主的名赶鬼。
奉主的名赶鬼。
奉主的名医病。
奉主的名医病。
搞不好瘸腿都可以走路。
讲唔埋呢个跛脚嘅能够行走。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耶稣话我唔认识你。
离开我去吧。
你离开我去吧。
所以不要因为一个人的神迹奇事的能力就认为他一定是属于神的，甚至是爱主的。
所以唔好以为一个人神迹奇事嘅能力就佢一定系属主嘅，一定系爱主嘅。
将来有些人说得很对。
将来。我现在讲得很对。
有些人说你到天国的时候，
有些人说你去到天国的时候，
很多 surprise， 很多的惊讶的事情，
很多的惊讶。
你以为会在那里的不在那，
你以为会在那里的不在那，
你以为不会在那他在那，
你以为不会在那里的就在那。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是不是真正在我们人生的中心坐标点做了一个改变？
我们是不是真正在人生的坐标点 做了一个改变呢？
让我们真正的是为主而活。
让我们真正的是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当然有非常大的挣扎。
为主而活当然是有很大的挣扎。
有时候是一个极大的代价。
有时候是一个极大的代价。
一方面我们不习惯于为主而活。
一方面我们不习惯有一位主人。
很习惯于为自己而活。
很习惯为自己而活。
为自己打算这是很天经地义的。
为自己打算是天经地义的。
真正是为主而活。
真正是为主而活。
凡事从神的角度来考虑。
凡事从神的角度来考虑。
有的时候是一个痛苦的挣扎。
有人是一个痛苦的挣扎。
我们中间如果是还是单身的弟兄或姐妹。
如果我们中间还是单身的弟兄或者姊妹。
你有没有把你的婚姻交在神的手中呢？
你有没有将你的婚姻交在神的手中呢？
让神来带领呢？
让神来带领呢？
甚至带领到一个地步。
甚至带领到一个地步。
让你独身呢？
让你独身。
啊，哪里？不可能。
谁能会是这样呢？不可能的。
上帝一定要找，替我找一个老公的。
神一定会替我找一个老公的。
只是要看什么条件的老公而已。
只是要看什么条件的老公而已。
我不要独身，
我唔要独身，
上帝也不可以要我独身。
神亦唔可以要我独身。
如果上帝要我独身，
如果神要我独身，
我就不要上帝，
我就唔要上帝啊！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你有冇咁样谂过呢？
你有没有把你的婚姻主权交出去，交到一个地步？
你有冇将你婚姻嘅主权交出去，交到一个地步？
如果神在我身上的带领是不要我结婚，
如果神在我身上的带领是不要我结婚，
我真的是甘心乐意就不结婚，
我就甘心乐意的就不结婚。
当你把婚姻主权交给神的时候，
当你将婚姻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
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挣扎，
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挣扎，
违反你的本意，
违反很多本意，
违反你认为最好的，
违反你认为最好的，
但是你必须说我愿意，
但你必须说我愿意，
那才是为主而活，
这样才是为主而活。
在我自己的婚姻过程中，
在我自己的婚姻过程当中，
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挣扎，
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挣扎。
我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读到大四的时候，
还没有女朋友，
还没有女朋友。
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毛病，
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毛病。
我大一的时候，
我读大一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
有个姊妹
年纪比我大，
年纪比我大，
所以我们都叫她姐姐，
所以我就叫她做姐姐。
这个姐姐呢姓管，管仲的管，
这个姐姐呢是姓管的，
我们叫管姐姐，
我就叫她做管姐姐，
私下叫她管家婆，
事实上我叫她做管家婆
啊，什么都管的，
什么也都管的。
那我们这种比他小的，当然更是被他管得要死。
当然我们这个小的被他管得要命。
有一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有一天也不知道什么事了，
好像我哥哥祖一样在这边领师嘛。
啊，我跟我哥哥祖一在一起，
就我大一的时候，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样被人家慧眼看上了，就叫去聚会前领一首诗歌，
所以就被人家请去邀请领一首诗歌。
其实我该刚信主几个月，
其实我那时刚刚信主几个月。
昨天我说过，我受洗的时候是大学一年级的圣诞节。
啊，昨天我讲过，我受洗的时候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的圣诞节。
所以刚受洗，刚刚信主。
刚刚受洗，刚刚信主。
那天领诗，我会的就那几条而已啊。
啊，叫我领诗，我只系识几首而已。
所以当时带一条我会唱的。
所以我当时就带一条我识唱的。
聚完会以后。
聚完会之后。
然后关姐姐就说了。
本姐姐就话啦，
庄祖君过来，
庄祖君过嚟，
就过去了，
我就过去了。
关姐姐有什么指教？
本姐姐有咩指教呢？
看看我，
去睇下我。
我看啊，你说不定以后常常会在台上这边抛头露脸的。
我谂你以后唔一定会常常喺呢个台上抛头露面。
哦，我警告你一下啊。
我警告你一下，
看姊妹的时候眼睛不要乱飘。
睇姊妹嘅时候眼唔好乱睇，
手不要乱碰。
手不要乱碰。
我说我有吗？
我说我有吗？
你现在没有。
你现在没有。
我只警告你以后也不要有。
我警告你以后也不要有。
我说那你为什么跟我这样讲呢？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呢？
他说我是女孩子啊。
但我是女孩，
我很知道女孩子的心理啊。
我很知道女孩的心理。
那些弟兄啊常常在我台上这里的啊。
这个弟兄时常企在台上，这里
有些下面的姊妹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个弟兄还不错，
有些姊妹就在那里看就觉得这个弟兄还不错，
但是也不知道他对我怎么样，
但也不知道他对我怎样。
你眼睛乱飘的时候，
你眼睛乱看的时候，
搞不好他误会了你对他有意思，
搞不定他误会了以为你对他有意思。
台湾来的人都知道用一个关爱的眼神去看他
啊，台湾的人都知道用一个关爱的眼神去看他，
你用关爱的眼神看他你就完蛋了，
你用关爱的眼神去看他你就完蛋了，
到时候你跟李登辉一样说我哪有，
当时你会从好像李登辉总统那样说我哪有呢，
你说你没有，他说有啊，你有关爱的眼神
啊你说你没有，他说 他有这个关爱的眼神，
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你就吃都吃不了，
然后你又没大没小的，
然后你又没大没小的，
没规没矩的，
没规没矩的，
手乱碰，
手乱碰，
碰到一个姊妹就嗨，
碰到一个姊妹就嗨，
然后触电，
然后就触电了，
在台湾很少触电的，
在台湾很少，
中西部地方很干燥的，
中间个地方系好干燥嘅。
你看后来有人就啪，真的是来电。
你碰到一个人嘅时候，真系好似触电咁样。
哦，他觉得说，哦，这个弟兄对我有意思。
他就觉得这个弟兄对我有意思啦。
他那天用温柔的手碰我。
他嗰日用温柔嘅手碰我。
你也就吃不了，兜着走。
你就令到你食饭又食唔落，瞓又瞓。
但是你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啊，从大学一年级开始，
所以从大学一年级开始，
眼睛就从来不乱瞟，
眼睛就直视同埋乱睇嘅，
啊，手也不敢乱碰，
手也不够胆乱碰。
虽然团契中很多姊妹，
虽然团契当中有好多嘅姊妹，
大学团契也有很多姊妹。
大学团契也有很多姊妹，
也有很多很谈得来的姊妹，
也有很多很倾得来的姊妹。
眼睛不乱飘，
眼睛不乱睇，
手从来不敢乱碰，
手从来不敢乱碰。
到大四，
到咗大四，
就没有女朋友，
有冇女朋友？
有一天忽然间想起来了，
有一天忽然之间谂起上嚟啦。
哦，快毕业了，
快毕业了，
还没有女朋友，
仲未有女朋友。
祷告就说：主啊，开恩可怜我吧。
祷告就话：主啊，开恩可怜我吧。
我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我而家可以开始了吗？
好像神也没有说不可以啊。
好似神都冇话唔可以。
好，就开始仔细的，没有乱飘，不过仔细的看看。
啊，所以开始就唔系乱睇，就系仔细嘅睇下。
当然我比很多人好一点。
当然我比好多人系好一啲。
有些人呢太多，不知道怎么挑。
有些人呢就太多了，不知道怎样拣。
我虽然也不少，不过少很多。
我虽然是少，但是已经少很多了。
我从来不考虑身高158公分以上的。
我从来不考虑身高158公分以上的。
所以我一切就切到三分之二。
所以我一切就切到三分之二了。
所以剩下的挑就比较容易一点。
剩下来的拣就比较容易拣了。
不过还是很多啊。
不过仲系好多啊。
那我这个人又很内向。
我这个人也很内向。
我真的是很内向。
我真的很内向的。
你们大家都不相信。
你大家都不相信。
我太太也不太相信。
我太太都不太相信。
我真的是很内向。
我真的很内向的。
高中毕业去参加一个什么台湾的什么救国团的一些营会。
高中毕业去参加一个什么
青年活动啊。
青年活动。
一个团队里面有350个人。
一个团队里面有350个人。
我去的时候一个也不认识。
我去的时候一个都不识。
一个礼拜回来了还是一个也不认识。
一个礼拜回来还是一个都不识。
人家要我说留个名字吧，我不留。
人家说留个名字我没留。
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回去以后要我写信给你，我才懒得写了。
回去之后要我写信给你，我才懒得写。
对呀，少数的名单想来想去就不知道怎么知道是上帝的旨意呢。
所以少数的名单想来想去就不知道究竟应该是神的。
又生怕呢冒冒失失去问说，请问某某姊妹没有圣灵的感动吗？
又好怕冒失咁样去问某某姊妹，你有冇圣灵嘅感动咧？
我说没有，哎呀，这就麻烦。
如果佢话冇，咁我就麻烦啦。
天天见面啊，
每日见面
啊，所以看来看去，看来看去，
睇嚟睇去，睇嚟睇去。
啊，有一次看上，不是看上就什么，就觉得某某姊妹也许应该值得去进一步的问一问吧。
有一日就谂到某姊妹咧，或者应该进一步去问下佢啦，
就不知道怎么问。
就唔知道点问，
因为一个礼拜见面三次，
就一个礼拜见面三次，
这很熟，
所以好熟，
可就不知道是不是有上帝的带领呢？
就唔知道系咪有神嘅带领呢？
想了好久，
谂咗好耐。
有一天我正好碰到我哥哥祖仪，
有一日我正好碰到我哥哥祖仪，
说起来很奇怪嘛，
讲起上嚟好奇怪，
兄弟两个正好碰到，什么意思？
兄弟两个正好碰到。
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
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
我们家像旅馆一样。
我们屋企好像旅馆一样。
出门之前有时候他走了我还在，我们也不经常见面。
有时候我们有不同的出入的时间。
所以家时间也不一样。
翻到屋企嘅作息时间亦唔一样。
有一天正好我们同时回家，
有一日正好系同时翻屋企，
而且同时坐同一个巴士，
可以同时坐同一个巴士，
所以回家的路上都在讲话，
所以翻屋企嘅路上就喺度讲话啦。
那时候主意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
有人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早忽然之间心血来潮问我一个问题。
我相信他忘掉了。
我而家我相信他忘记了。
我一直记得。
我一直记得。
他就问我说，祖宽啊，你最近是不是有感情问题啊？
他就问我，祖宽你最近是不是有感情问题？
那时候啊，我哥哥在追我二嫂林川啊，如火如荼啊。
嗰阵时我嘅哥哥正喺度追求我而家嘅二嫂，如火如荼。
我知道怎么回事。
我知道系咩一回事。
细节我都不知道。
细节我就唔知啦。
到今天我都还没问过。所以我知道我哥哥在追我二嫂，他忽然问我有没有感情问题。
所以佢喺度追二嫂嘅时候，佢就问我有冇感情嘅问题。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亦唔知道应该点样回答。
但是我只知道我冲口而出的一句话。
我只知道我冲口而出的一句话。
我说啊，过去了。
过去了。啊，一下就过去了。
那主意就说啊，过去了，那就别问了。
过去就不问了。
他就没说了。
他就不问了。
他讲别的事情了。
就讲第二事情。
可是我一说过去了。
我一话过去了。
我心里想，我还没开始。哎呀，我们台湾来的人啊，有点麻烦。
台湾来的人是有点麻烦的。
从小饱读圣贤书啊。
饱读圣贤书。
所以说学会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我跟我哥哥说过去了。
我跟我哥哥说过去了。
心不甘情不愿的也只好说那就只好过去了。
心不甘情愿的时候就说只好过去了。
我还在想他怎么去问问这个姊妹的态度，哎，就过去了。
我就心里面想怎样问下呢个姊妹嘅态度，咁就过去啦。
啊，先生，好啦，就过去吧。
心里面想就好啦，就过去啦。
唉，可是心里在想。
但心里喺度想。
如果大学交不到女朋友。
如果大学揾唔到女朋友。
以后交女朋友就更难啦。
以后揾女朋友就更难啦。
像我这种内向嘅人。
好似我咁内向嘅人。
当面问都不好问。
当面问亦唔好问。
写信问哦，更难啦。
写信问更加难啦。
问都不问啦。
问都唔问啦。
那就门都没有啦。
就门都冇啦，
那就没老婆了，
就冇老婆啦，
没老婆，
冇老婆。
哦，主啊，开恩可怜我吧，
只有开恩可怜我吧。
我绝对不是独生的料，
我绝对唔系独生嘅料，
不会烧饭，
唔识煮饭，
不会洗衣服，
唔识洗衫。
但我太太后来常常跟我说，
等我太太翻嚟同我讲，
你看看你这种婚姻概念多差劲啊！
佢话你睇下你种婚姻嘅概念几咁差劲。
哇，娶个老婆就是烧饭洗衣服的，
找个太太要帮你煮饭洗衫。
其实我也许没有那么差了，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差，
不过很现实的马上想到说不结婚怎么办，谁烧饭啊，谁洗衣服啊。
不过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不结婚谁个帮你煮饭谁个帮你洗衫呢。
哎呀，所以每次祷告的时候，
所以每次祷告的时候，
主啊，你千万千万不要让我独身哦，
主啊，你千万千万不要让我独身。
我越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越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神好像那个回答无形中就回来了。
我觉得神的回答无形中就回来了。
如果我在你身上的计划是要你独身，你怎么说呢？
如果我的计划在你身上是要独身，那你怎么说呢？
不可能，不可能的。
不可能，不可能。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越说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神的回答就是说，不管要不要，如果我的意思是如此，你怎么说呢？
神话不管是要不要，如果我的旨意是这样，你怎样讲呢？
哇，那个时候非常的挣扎。
那时候很挣扎。
主啊，我受洗的时候你没有跟我说要我独身吧？
我受洗的时候你没有叫我要独身呢？
神也没有说什么。
神也没有说什么。
神只是好像一个问题一直放在我的心中。
神好像只有一个问题放在我心中。
如果我真的把婚姻主权交给神的话，
如果我真的将婚姻主权交给神的话，
如果我真的相信神比我聪明，
如果我真的相信神比我聪明，
神比我还知道我一生的蓝图，
神比我还清楚知道一生的蓝图。
那又假如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就是要我守独身，
假如神在我身上的计划要我守独身，
我愿意不愿意？
我愿不愿意呢？
哎呀，真的是很为难的。
真的很伟大。
所以那段时间常常在校园弹气，有一架钢琴旁边。
在那段时台湾校园弹琴，那里有一架钢琴旁边。
在钢琴旁边自己独唱。
我在钢琴旁边就自己独唱。
没有人的时候。
没人认识我。
当然有人进进出出了哈。
当然有人进进出出。
我就一直在唱这条歌。
我就一直在唱那首歌。
亲爱主，牵我手。
亲爱主，牵我手。
我软弱，我疲倦。
我软弱，我疲倦。
我在世要打完美好仗。
我在这个世界要打完美好仗。
哎，我要去添加建筑了。
我要去添加建筑。
所以每天在唱，亲爱主，牵我手。牵领我，领我走。每天在唱这首歌。唱到有一天。
唱到有一天。
有一位姊妹。
有位姊妹。
身高172公分。
身高172公分。
有一天跟我说，
有一天跟我
说，主君啊，你失恋了。
主君啊，你是不是失恋呢？
哇，我唱这首歌唱到全台大传奇人都知道我失恋了。
我唱这首歌唱到全台台大传奇的人都知道我失恋了。
其实我连单恋都没有。
其实我连单恋都没有。
哇，什么恋都没有。
什么恋都没有。
我都不能再唱。
我就不能再唱。
哇，再唱下去还得了。
再唱下去还得了。
最后，终于下定决心，
终于下定决心，
好吧，
好吧，
主啊，
主啊，
你比我大，
你比我大，
你也比我聪明，
你也比我聪明，
你知道我这个人该不该结婚？
你知道我这个人应不应该结婚？
如果你的计划是我是要独身的，
如果你的计划是叫我独身，
豁出去了，
就出去了，
独身就独身吧，
独身就独身啦。
何况现在身为台大传系主席。
何况而家身为台大传契主席，
为了台大传契的前途，
为了台大传契的前途，
我也不适合到处去问姊妹，请问你有感动吗？
我也不会到处去问姊妹，请问你有感动吗？
啊，罢了罢了，大学毕业前就不谈感情了。
好了，就咁算啦，大学毕业之前就唔倾感情啦。
大不了，
大不了，
不结婚了，
唔结婚。
如果神的旨意是如此。
如果神的旨意是这样，
相信神的旨意有更美好的安排，
相信神的旨意有更美好的安排。
好了，就真的就过去了。
我真的就过去了。
当然故事只讲一半，
当然故事只讲到一半，
这是我这一半，
就是我这一半，
另外一半是我太太，
另外那半是我太太。